那么你在研究藏通别言呢、啊，你就知道这个之间的关系了。为什么藏教的法是这样，而藏教的佛是怎么样？那么通教的法是怎么样？通教他看到的佛是怎么样？乃至于别教言教啊，他所开显的法门是什么？那么别教言教所谓的佛是什么佛？啊，就是你能够掌握全十二法基本二门啊，你整个天台的教啊，大概就有个概念来认识了。啊，是这个意思。好，那么今天呢、啊，我们就大致讲到这个地方哈。有没有问题啊？提出来讨论一下。啊，不是，八关，你放长，八关斋戒，就的全来说，它就是八个戒法。那么这八个戒法，看那个意思，它是一个人天的法门。不管不杀生，不堕道。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他并没有要你修我空观。好，从法门的本身来看，它是一个权。但是呢，因为你发了无上菩提心以后呢，有无上菩提心的引导，这个时候这个八个法门啊，它就有趋向无上菩提的力量，就是实有趋向这个真实的力量，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实呢，是我们对于我们修学目标的确认。这个权呢，是随顺你的因缘，你现在修什么法门，就叫权。这个诸位哈、哦，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要研究教观纲中啊，你最好配合诵《法华经》，你把这个《法华经》啊，前面的十四品啊，这个全十二法，后面的十四品基本二名，你不断的读诵，不断的读诵啊，你就能够知道天台宗在讲这个藏通别言的这个是怎么安立出来的，你就知道了。你不诵法华经，你很难弄清楚天台宗的教法。而你没有得到这一套系统的了解啊，你要看大藏经就有困难。你把天台宗的这套系统研究起来，你把这个天台宗这个前十二法基本二门掌握住啊，你去看藏经啊，你一看就懂，你知道这个法门是在什么情况施设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修学上有很大的利益，你会赞叹智者大师的了不起啊，东土小释迦的名号、啊、的确是真实的啊。你这两个原则没办法掌握啊，你把藏通别言都背下来也没有多大用处、啊、因为这整个智者大师他安排五十八教整个运作是以前十二法基本二门在运作的，就这两个大纲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再想一想啊，你读诵法华经啊，慢慢慢慢啊，他就会给你一些消息。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哈、啊，向下文长负债的日，教观纲中，坚协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乙二主要教义。那么我们这次的教观纲中主要有三大科，第一大科呢是假义的前言。那么前言当中又分成两科，乙一呢是法脉源流，乙二是主要教义，这个是前言的第二课。那么主要教义当中呢，又分成两科，初耶教相是，二耶观心是。那么这一科的主要的意思呢，是解释天台宗的教跟观的内涵。那么从教的角度来说呢，天台宗他把佛陀一代史教分成了所谓的全十二法跟基本二门。这个全十二法是就着这个法门来说的，我们所修的法门啊，就是我们在修学法门当中有全法有十法，就这两个差别。 那么这个基本二门呢，是曰仁，就是仁修行的仁。说我们这个菩萨道干什么修菩萨道呢？佛道无上誓愿成，要成就佛道。但是什么是佛？我们修习的种种的全十二法，所谓的成佛，什么是佛呢？对佛的内涵就有基本的不同啊。每一个教派，藏教有所谓的藏教的佛，通教、别教、原教各有各的佛的内涵。那这当中就牵涉到有基门本门的佛的差别。所以说天台宗呢，就是以这个全十二法跟基本二门呢，开出了所谓的五十八教。这个是属于这个教的部分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看这个观啊，这个教部我们讲过了，今天我们从这个观开始啊。看第六面，丙二耶观心事啊。那么观心呢，这个心呢就是所观的境啊，这个心就是一种了别的功能啊，明了分别的功能叫做心。那么能观呢，是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啊，这个人所双举叫做观心。那么我们看这个简单的讲表再详细的说明啊，就是我们所观照呢，是现前一念心性啊。那么现前一念心性呢，它记住了三种的真理啊，第一个是真谛理，第二个是熟谛理，第三个是中谛理啊。那么从真谛的角度，它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发明这个真谛理。那么从熟谛理来说呢，它具足了理具四照两重的三千，就是计假啊，我们正念心能够变现啊，各式各样的司法界十足式的因缘果报，叫做熟谛理。第三个，当我们在观察这个真谛跟熟谛的时候呢，不管它的空体，不管它的作用，能够同时的显现，而这两个不互相的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进入了中观啊，观中谛理。那么关于这样的内涵呢，我们看补充讲表来解释啊。那么看教官纲中补充讲表的附表第一啊，观心法门。观心法门呢，这一科我们分两科，一示明显圣，二正实观法。先解释什么是观心啊，然后呢表显这个观心的殊胜啊。我们引用《法华贤义》一段话。心即实相，出观为因，观成为果，以观心故，二劫不取。心数尘劳，若同若异，皆被化而转，是为观心。那么智者大师在《法华贤义》说呢，心即实相，这个实相啊，智者大师呢对于诸法实相呢，他主要是根据《法华经》的意思啊，列入了有三谛理。说什么是诸法真实相呢？就是真谛、熟谛、中谛，满足的这个言三谛理，这个就是诸法实相啊。当然这样子讲的话呢，一切法都是诸法实相啊。不过呢，因为这个时候是观心啊，心是所观的境界，所以呢把这个心强调出来，说心即实相啊。虽然我们内心当中啊升起我执法执啊，失去了他的本来面目，但是从他的本来面目来说呢，他毕竟是具足实相的，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去承认啊，就是说我们打很多妄想，很多无明啊，这都不是诸法实相啊。就他的本来面目是具足三谛理的啊，是具足即空即假即中的啊。那么出观为一，观成为果。那么我们刚开始是观正念心的时候呢，它已经是一个具足的实相的因，那么成就以后呢，就是实相的果。这句话啊，就是讲这个因果的随顺啊，因果的随顺。我们知道天台宗的思想啊，是传承于这个中观的思想。龙树菩萨呢，他发明这个三智在一心中得， 说佛的这一念心呢，记住三种智慧啊，一切是道种子，一切种子。这三种智慧呢，就在佛的这一念清净心当中呢，同时表现出来。那么既然我们所追求的佛的智慧，它的果地是三种智慧，那么我们因地也应该随顺，也应该随顺这三种智慧啊。所以讲出观为因，我们刚开始以三种空假中的智慧去观这念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念心已经有实相的正因了啊。慢慢慢慢的改变呢，哦，总有一天它就变成实相果。这当中就像是莲花一样啊，妙法莲花啊。说这个莲花呢，它在含苞待放的时候啊，就已经有莲子，因果同时啊，不必等待莲花全部开的才有莲子，就是你刚开始有苞的时候就有莲子啊，就是它的因跟果是同时出现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观心也是这样子啊，你出观的时候就有因地的，就有实相的因地的，你观成以后就全部是实相的果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观心的一个大纲的介绍，这以下就详细的说明这个观心的情况。以观心故，恶劫不起，心术尘劳若同若异，皆被化而转，是为观心。那么因为我们以空假中三观的智慧来观这一念心的缘故呢，这是有什么好处呢？恶劫不起啊，我们这些的恶念啊，这个抉择念也心念啊，就不再升起了。那么心术尘劳啊，这个心术指的是各式各样的这些心的活动，很多的数目。那么这个尘劳指的是烦恼，因为这个烦恼有这个尘的意思，这个尘者染污意，劳者扰动意啊，这个烦恼有染污意、扰动意，所以叫做尘劳啊，或者是同，或者是异啊，这个烦恼或者是一相，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的相啊。那不管是一相或者是多相呢，因为我们以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去观察的缘故呢，皆被化而转，都能够受到这个调伏，那么转变啊，转妄为真啊，转妄心为正心，这个叫做观心啊。这个观心呢、啊，智者大师在《法华贤义》的时候呢，他本来这个观呢，观察这个妙法。啊，妙法莲花经啊，他解释这个妙法这个所观境啊，本来他是立出的三种法啊，所谓的佛法、众生法、心法。那么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佛法太高了，就是佛的这种一正庄严的境界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这种境界啊太过于玄妙，对我们凡夫的心情来说呢，这个境界太高了，不容易观。那么佛法太高，众生法太广啊，这个佛的任意心是随顺真如表现的，这种庄严太高。那么众生法指的是九法界的这些随顺无明的心所变现的这些惑业苦啊，也各式各样的惑业苦啊，这境界太广了。那么智者大师意思呢，在所有妙法当中呢，心法是最妙，因为它通十法界啊，就是说呢，你遇到境界，你不要管你的外在境界是怎么样，你就观你这一念心，守住你这一念心啊，你就用三观的字来观它呢，这一念心它就会有变化啊，就会有从妄想转成真心。所以智者大师的意思呢，观心最为善巧。这个这种观念呢、啊，不完全是智者大师提出来。你看这个《法际经》也有这个意思啊。佛陀在《法际经》上说、啊：“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啊，就是呢，这一切的法，不管是善法、恶法，这个要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是亦先导，你一定先动念头的，你一定先动个善念、恶念啊，才会驱动你的身口去造业的。你念头不动的话，你不能表现这个业性的，不可以的。 所以诸法意先导啊，你的意念呢是一个前导，乃至于整个过程呢，意主意造出，整个造业的过程还都是你的心在主宰，在决定的。换句话说，当你的心是起的善念，你创造的业呢就是一个善业，你的心是一个恶念，你创造的就是恶业。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善恶业啊，这个身口是个工具啊，真正的主宰者、造作者是我们这一念心。所以智者大师的意思呢，你能够去观照，这个观的意思呢有一种调伏的意思，善调我们这一念心啊，心调伏故一切法调伏，一切的身口都调伏，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善巧啊，在阿含经里面啊，佛陀在讲一个譬喻啊，说我们这个有两个牧牛的人，有一个牧牛人啊要过这个恒河啊，他就是不善巧，他不先判断了、啊、这个恒河呢哪一个地方最前，哪一个地方最近，他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呢，就把这个牛啊全部都赶到对岸去，结果那个牛呢大部分都淹死了，淹死在恒河里面。佛陀呵责这个牧牛人啊不善巧。那么另外有一个善巧智慧的牧牛人啊，他要过河之前啊，他先鉴别一下，看看这个恒河哪一个地方的距离最近，看看这个恒河哪一个地方最浅，然后要过河的时候呢安排一下啊，这个把这个牛分成三部分啊，那么最强壮的牛啊打先锋先游过去，那么强壮的牛当然就是身体强壮啊，一下子就游过去了，游过去就在对岸里面叫啊，叫这个后面的人啊，当然这个牛也是有自尊心的啊，哈，经这么一叫呢，这个中等强壮人在旁边看，哎呀，人家都游过去，我也可以游过去，一鼓作气，一下子中等牛也游过去了。那么这个上根的中根都游过去以后，这些羸弱的牛啊，这些少数部分啊，看大部分的牛都游过去，在那个地方又喊又叫的，给他助阵啊，他也是鼓起勇气，一下子也是游过去了。结果所有牛都安全的到达彼岸，佛陀就赞叹这个牧牛人呢有善巧啊。那么这个意思呢，我们在修习止观亦复如是，虽然广化的十法界，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那么佛菩萨的庄严的五蕴，二乘的偏真五蕴，乃至于人天的可乐五蕴，三恶道的苦恼五蕴，都是我们所观的境界，但是呢你能够观现前一念心性啊，这件事情最善巧，你对你的生命的真相啊最为直截了当，就观心啊最为善巧，最为扼要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以观心故恶劫不起，心术尘劳若同若异，皆被化而转，是为观心。这句话就是赞叹观心的殊胜，它有这样的功能啊。也就是我们以这个三观的智慧来观这念心啊，就能够把这个妄想转成真心。这个就是智者大师为什么要安立观心法门的一个目的啊。那么这个是简单的解释观心的一个方法跟它的殊胜。再看第二段，正是观法。那么这个心是我们所观的境界，那么我们面对我们这念心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观察它呢？这当中有三个角度啊。第一个就是用空观，用空的角度来观这念心啊，照这念心的真谛啊，把这念心的真谛里把它给发明出来啊，我们看内涵。那么这个空，什么是空呢？空的定义是什么呢？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啊。 就是说我们面对我们内心的活动啊，有时候起的是善念啊，信心、惭愧心、无贪、无嗔、无痴；有时候我们内心起恶念呢、就这个贪嗔痴慢的烦恼的活动。那么我们在面对我们善念恶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知道，他不管善念恶念，都是假借因缘而升起的，他一定要有内在的种子，一定有一个所面临的境界啊，那么有他一直的根啊，他就是要假借各式各样的因缘啊，这个善念恶念才能够活动的。所以说呢，他假借因缘所生呢，他的本性就是毕竟空，他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体性，是没有的。好，那么当然立根的人这样子讲就明白了啊，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这些观念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好，但是我们一般的中下根人呢、还要再详细的再说一说啊。所以龙树菩萨呢，在大智度论呢，把缘生性空的这个观念呢，有开出的三个角度。说什么叫缘生性空呢？第一个，我们这念心没有真实性；第二个，没有不变性；第三个，没有独立性。就是这样子给他观察也可以。这个没有真实性啊，简单来说就是这念心是虚妄的。佛法把这个真实跟虚妄啊，他的意思啊，说什么是虚妄呢？所以一个魔术师啊，拿了一个手帕，这个手帕呢一下子变出一个兔子，结果兔子呢跑来跑去，消失掉了，所以这个手帕呢又变成一个苹果，苹果又消失掉，一下子又变出一个一条狗出来。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兔子苹果啊这样的一种相貌呢，它是有生然后就消失掉，有这个生灭性。佛法说呢，这个叫做虚妄，因为什么呢？它欺骗我们，欺狂性，在佛法也讲叫欺狂性，说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它应该永远存在嘛，说我今天得到了这个财宝，我应该永远永远的存在，这个财宝永远存在就叫真实的。如果说这东西暂时给我看一看，结果消失了，有生灭性，那么佛法认为这个叫做虚妄，或者叫欺狂性啊。那么我们这一念心亦不如是了，我们这一念心有时候起贪烦恼，但是它也不是经常起贪，贪烦恼有时候又消失了，消失了它去哪里呢？密知了不可得啊。有时候我们在佛堂用功的时候呢，升起信心啊，惭愧心啊，皈依的心啊，这个善念，但是当我们功课做完的时候，善念也灭之了不可得。就是我们观察我们这念心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啊，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结论啊，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啊，没有真实性，就像这个魔术师的手帕，一下子变这个，一下子变那个，变来变去的，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那么的真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不变性，前面是说明心的生灭性的希望性，这个是说明无常啊，变异啊，生灭而变异啊，这个变异的性呢，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观察啊，从初分来说呢，从一起的生命啊，说我今生是一个男人，我这念心呢以男人的思想来生活来活动，我下辈子变成一个女人，我以女人的思想来生活来活动，那么当我下辈子变成女人的时候，我上一生那个男人的思想跑哪里去了呢？密知了不可得。这整个思想啊，因为业力的熏习啊，产生了180度的转变。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是有变异性的，它是会变化的。好，那当然这个是初分的败坏无常。好， 那么从维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这念心的变化，它是刹那刹那变化，刹那刹那的。说我现在的心情很快乐，很欢喜。但是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前世那一念心啊，那念心已经跟这一念心不一样，就是我是前世前一念的心是快乐的，但是我讲出来的时候，现在的心情啊是下一念的心的。那么虽然也是很快乐，但是快乐的程度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说我的心情很快乐这句话呢，已经没办法诠释上一念的心情，不可以。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呢，它是变异性的，变异性的。好，那么这样子讲也可以说是空，也可以这样讲啊，就是生灭变异。第三个，它没有独立性，就是我们这念心呢、啊，它不可以离开所缘境单独活动，不可以。啊，比如说，当我这念心想到我的恩人的时候啊，我欢喜的人呢、啊，我内心当中是欢喜的，我一想到他我就欢喜。啊，那么当我这念心去想我的冤家的时候、啊，我一想到他我就生气。那么这表示我们这一念心呢，他不能够自己去决定他的体性，不可以。心随境转，我们这一念心是不能够独立活动的，不可以的，一定要随顺所缘境而活动，离开了所缘境不能活动。你说我这一念心啊，不以万法为伴侣，这个是一个圣人的无分别智啊，去见这个真理的时候，那种没有人所的境界，那不是凡夫的境界。啊，凡夫的心要活动啊，一定要有一个伴侣，一定有一个所缘境的。啊，那么我们的心也一定会被所缘境所影响，所以它不能够独立的活动。啊，所以说呢，我们从我们这念心的观察，它是生灭的、虚妄的、不真实的，它是无常变异的，它是要假借因缘才能够活动的。我们也可以知道这念心当体即空。这个空观啊，它的目的啊，主要是在破除我们内心当中一种我见的颠倒。我们凡夫的心情啊，我们要不学习佛法，不经过佛法的心修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啊，总觉得我这念心里面有一个常依的我啊，就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的。小时候可能外表是比较天真可爱，长大比较成熟啊，但是那个里面的我心中那个我是一样的啊，今生的我跟我下一辈子的我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生命有变化了啊，就像一个人啊，房子破坏了，这个里面这个人呢换一个房子住，这个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我们这念心啊，这念明了的心啊，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啊，那么就以这个无明这个我为中心呢，就发动业力啊，无明言行，然后呢我们就创造很多很多有漏业力啊，就在三界里面不能处理。所以这个空观呢、啊、它的关键就是在这个转凡成圣的这个地方，有关这个解脱道。这个空观你要不修学啊，你不能成就圣道的，不可以的，因为这是个关键，转凡成圣的关键就在这个空观。你是不是可以把你内心的那个真谛里啊，把它表现出来，空观照真谛，把那个真谛的那个真理啊，把它给表现出来啊。所以说三乘的圣人啊，他这一念心啊， 都是安住在必定空里，这是一个根本的智慧，根本智啊。那么换句话说呢，智者大师的意思把空观排在第一个，也正式说明了这个断烦恼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一切的烦恼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你说没有一个我，谁起烦恼呢？我爱我见我痴我慢，我们都是因此有一个我才去贪爱。这件事情是谁贪爱呢？是我贪爱的。这个事是谁生气呢？有一个我才会生气嘛。好，当我们观察这个我不可得，我们内心当中马上都寂静下来，那是很快的呀。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啊，我们去观察我们这念心啊，用空观的智慧来照它啊，这第一个。再看第二个，那么第二个是假观照熟地理。那么这个空观呢，是大小乘所共修的法门，这个假观呢，就是大乘不共于小乘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第二个智慧呢，菩萨呢要修习假观来照察这个世俗地啊。那么这个假观呢，智者大师的假观他是怎么安立呢？看智者大师的意思啊，理具四照两重三千啊。那么换句话说呢，智者大师呢，他根据法华经的思想啊，认为我们这念心啊，具足十法界。这个怎么具足十法界呢？这当中有理具十法界跟四照十法界。这个理具啊，是指一种性德啊，这个四照是一个修德，要经过造作才能够表现的。这个理具就是你不管造不造作，它理体上本来就具足的这样的功能啊。我们举一个例子，举一个譬喻来说明，说这个黄金啊，从理具来说呢，它具足了做佛像的功能，它也可以做成一个碗，做一个杯子啊。但是你不去做呢，它还是个黄金，它是个黄金，但是它的本能上具足很多很多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是不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经过造作以后啊，要有这个四照，你要各式各样的模具啊，才能够把这个黄金把它创造成一个佛像、一个杯子、一个碗盘。当它表现出的这个碗盘佛像的时候呢，这叫做四照啊。那么虽然有四照，如果这个黄金本身没有这个离体上没有这样的功能，你照不出来的啊。所以黄金本身它也具足很多很多的德能啊，从离体上来说啊，那么你假借因缘把它塑造出来，这个就是四照。那么我们这念心亦无如是啊，我们这念心呢，它离体上呢有成佛的可能性，有到地狱的可能性，它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啊，很多很多的可能性。那到底它会变成什么样呢？就跟你的四照有关，你怎么样去造作它。那么这个就是它的离体上具足十法界的功能，但是从四照上呢，它也具足十法界的作用。那么一般的古德啊，大部分都把心啊这个作用啊就讲到这个地方而已，一念具足十法界。但智者大师那个大智慧啊，他根据法华经啊，又把每一个法界又开展出十如是。这个智者大师他不共于其他的祖师的地方啊，他在观心的时候啊讲得特别的微细啊。这个十如是呢，就是说每一个法界又记住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乃至于如是本末究竟等，它有十种的如是啊。这个十如是啊，这个智者大师呢在法华贤义呢，他是广泛的就着十法界啊，但是在摩子观的时候呢，他只发明现前一念 就关心，现前一念具足十法，具足十住世。好，我现在的讲法是根据摩子观啊，就是观这念心啊，以这个心，就这念心具足十法界啊。那么第一个如是相，首先我们面跟我们这念心一接触啊，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这念明了的心啊，它有相状。什么叫做相状呢？表现以外谓之相，就是我们这念明了的心啊，它表现在外有一种表现以外的叫做相。当然我们这念心呢，有时候是起恶念啊，贪，贪有贪的相貌，贪的染着为相状啊，嗔呢就是嗔恚啊，那么这个善也有善的相状啊，信心有信心的相状，惭愧有惭愧的相状啊。当然简单的说呢，这个善念的相状都是极尽的相状。看我们这个起善念的时候啊，他多分的心都是极尽的。我们在造作一个善法的时候啊，起了一个善念的时候啊，我们内心当中是极尽的，是随顺于涅槃的。那么我们这念心要起恶念啊，做了亏心事啊，我们心就是不安，弟子心不安。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烦恼的活动啊，它就是不极尽。啊，所以多大判来说呢，这个我们的心有两种相状，第一个是极尽的相状，第二个不极尽的相状。当然开出来有各式各样的相状，就是我们观察我们这念心呢、啊，第一个如是相，它表现以外有各式各样的相状。那么这个相状是怎么来的呢？如是性。什么叫做性呢？隐藏于内谓之性啊，就是它不表现出来啊，它有一种习性，就是我们动不动就想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经常想要去动这个念头呢？我也不知道啊，习久成性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表现某一种相状啊，表现出贪的相状、嗔的相状、信心的相状、惭愧的相状。这当中的背后呢，有一种习性在支持，就是你有一种习性，就是它不表现出来，但是它有一种力量，就是叫性啊，隐藏一念叫性。那么这个性呢，这个习性啊，智者大师呢，把我们一般人的心啊，分成了四种性。第一种人叫做定恶聚。定恶聚，聚就是聚集的聚啊。所以这个人的习性呢、啊，他是很容易起恶念，而且他起的恶念很坚固的。说这个人要去要起的这个贪嗔痴要去造恶业的时候啊，谁劝他都不行的，他一定要照做的。他那个恶念的习性特别的坚固，特别的强烈。智者大师说，这种人呢、啊，多数都是在从上恶道刚刚出来。那个习性的恶的习性特别的强烈，特别坚固，叫定恶聚。当然这个定不是说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很难改变，可能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慢慢的加以调伏啊。就第一个定恶聚。第二种呢就是定善聚。有些人他就是很容易的就升起善念，看到这个一个贫穷人就很容易会去布施他啊，就帮助别人，发动他的慈悲心。那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做呢？我认为这个很自然嘛，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嘛。说他的那个内在的习性呢、啊，定善聚。这种人多数呢，他在前一期的生命当中呢，多数都是从人天中过来的。啊，他这个串习的这个思想啊，善良的思想势力强。定善聚。第三种叫出离心。有些人的习性啊，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但其制度不愿度人。他的个性啊，不愿意跟广大的人群在一起，好要出离，好要激进。 那么这种人呢，多数都是二乘种性，过去当中呢欢喜修二乘法啊，好要修这个苦空无常的法门啊，对于这个大悲心广度众生这件事情呢、啊、不生好要啊，就是他的习性呢是出离心，出离心的第四种是最好的菩提心啊。那么这种习性呢，他很自然的面对所有的境界呢，就能够想到啊，众生皆净，我愿方净啊，菩提道成，我愿方成啊。他的内心当中呢的思想啊，一方面要追求无上菩提，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提升；一方面他有大悲心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度化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呢，是我不共的使命。那么这种悲智双应的思想呢，这种就叫菩提心。这种人过去生啊，多数都是行菩萨道的啊，养成了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菩提心，以他的以菩提心为他的性啊。所以智者大师的意思呢，我们现前这一念心的习性呢，有四种习性啊：定二句、定三句、出离心、菩提心啊。那么当然这个都不是上帝安排的啊，都是我们过去的串习啊，习久成习啊，你经常起这个念头啊，起久了，这个念头呢，它就有势力，就变成是你的习性啊。那么相则表现于外，性则隐藏于内啊。那么合起来就是体，这个体就是性相的合啊。从观心的法门来说，这个体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啊。他不管表现在外的善念、恶念、极尽扰动啊，或者他内在的习性是怎么情况，内外的和合，这个叫做体，这个就是体啊。那么以性相的和合为体，那么这个是一个总说啊。我们这念心呢，一个大方向的观察呢，就是有他的如是的相、如是的性跟如是的体啊。这个体就是主旨，主要的本质，主旨啊，主要的本质叫体啊。那么这个是总说，这以下别事啊，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